高俅把他的亲信节度使王焕找到一起，要商量怎么着才能够使他的招安不成。高俅跟王焕两人呐、可是煞费心机，想了好几个主意点子。高俅跟王焕表明自己这样一个心情，说是梁山上这伙贼寇啊，不能对他们进行招安，我对他们是恨之入骨，这几次出征我们都败在他的手下，如果在这个时候再以招安，我有什么脸面回朝见君呢？王焕就说了，那您的意思呢？高俅说，我的意思即使这宋江他愿意被招安，我也得要了宋江的命，不然的话难解我心头之恨。王焕说，这个事儿啊好办，咱们想一个办法告诉宋江，要想受招安就让他到在咱们济州城外，让他在那里是跪接天诏，宋江如果要是不来的话，那么这个招安就不成了。宋江如果真要来了，这诏书一读，借着宋江跪接诏书的功夫，我在城上边斜着给他来一箭，把这宋江给他射死。到时候您故作姿态寻找这个杀手，我呢射死宋江之后没身就走，别人呢为我做掩护，您就说找不着这个杀手，这样的话把他们那些个人都招了安了，宋江这头把他射死了，也算是给您出这么一口气。高俅说，你想的太简单了，宋江这伙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在旁边用箭射他，你一拉弓，他带着那么多人肯定往周围观察，就会被他们发现，如果他们一发现了，借这个机会把你给点出来了，咱们这个招安的事不成，罪名还得推到咱们身上。王焕说，要不怎么办呢？我们在城外埋伏下人马，等宋江他们来了，两旁边我们一起乱箭齐发，把他们射死在那儿。高俅说，不行，你想的这又简单了，如果你让这伙贼寇到城下来接受招安，他们肯定得派人马来探路，往周围来观瞧，一看这儿有伏兵，那他们哪能来呢？那依您说得怎么办呢？高俅说，我倒想出个主意来，咱们这个济州城外有一块空地，如果宋江他们愿意被招安，肯定就在那个空地那个地方跪倒接诏。那么这个空地两旁边有几棵大树，我发现这几棵大树有杨树有槐树，枝叶茂盛，到那个时候安排两个神射手，让他化妆成平民百姓，偷带着弓箭先爬到那树上去，在那树上埋伏着，如果梁山上这伙贼寇下得山来不发现树上的人，那就算拉倒，如果发现了树上的人，树上的人就可以谎称他们是行为打猎的，看见官府中有大举动，吓得他们爬到树上去了，想偷着看看怎么回事。这样的话等宋江他们来到这里跪到地下接诏书的时候，在那树上可以给宋江一箭把他射死，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神射手，百发百中才能派到这树上去。你手下有这样的人吗？王焕说，我手下有哥俩会射百步穿杨，一个叫钱十一，一个叫钱十二。高俅说，这是什么名字？嗨，别提了，他们家子女多，他们是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他娘这一辈子生了13个， 高俅说他娘可真能生啊，那么你就派这两个人啊，到时候安排到树上准备射死宋江。好了，太尉，这个事儿您就交给我了。高俅跟王焕两个人密谋之后，第二天到了帅府堂上，高俅就跟那位韩存宝说，说这个赵安呐，可以就在我们的城头上让宋江等人到城下接赵。韩存宝说，那您得给他送个信儿啊。高俅于是提笔写了一封书信，派手下一个差役把这书信送往梁山。这书信上边大致呢是这么写的，说小玉宋江等人得知你我虽然在此干戈相动，但是朝廷中当今圣上皇恩浩荡，圣意聪颖，皇帝给你们留出一条生路，尽管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犯了不赦之罪之徒，但是皇帝降旨把你们以往的罪名全都赦免，这叫既往不咎。如果你们感谢隆恩，就速速率领着各个首领下梁山，来到济州城外跪接天诏。如果你们不愿意被诏安，也速回封书信表达你们的实意。大致就这意思。这封书信写完了，派手下人就送到了梁山上去。送到梁山上，宋江接到这封书信打开一瞧，宋江从心里边往外高兴。宋江心想，看见没有，皇帝又降旨招安了。他把这个书信给军师吴用看了看，军师吴用一瞧，这书信上可写着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你得到冀州城外跪接天诏。吴用说，宋大哥，他这封书信虽然是送来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防啊，恐其中有诈。宋江说，这里边还有什么诈？吴用说，他让咱们到济州城外去跪接天诏，那么我们到在那里跪接天诏，只带着我们梁山上这些个首领，不带着军兵的能行吗？万一他要周围设下伏兵呢，趁着我们跪接天诏之时往上一包围，把我们一网打尽，这不中了他们的计了吗？宋江说，我想他扯别的谎行，不能说皇上下假诏吧。吴用说，高俅这个人出身于市井，泼皮无赖，那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们不得不加小心。宋江说，那依军师之见你说怎么办呢？吴用说，这样，咱们给他回一封书信，就说定明日我们亲自下山，就到济州城外跪拜天诏，但是他们不准设伏兵，不准定诡计，到时候我们得派人马先行探路。写完这封书信交给他们带回去，然后我们到日子就去，到时候我自有安排。宋江说，好吧，那就全听军师你的。军师吴用马上修写了一封书信，让来人带回去交给高俅，就说了明天我们就下山到济州城外跪接天诏。来的这个人把书信带回到济州城中，到了帅堂交给高俅。高俅接书信一看，高俅高兴乐了，马上把书信又给韩存宝瞧了瞧，也给张树叶看了看。韩存宝说，那好吧，今天就开始着手在城门上摆设香案，高树大旗，准备明天让宋江他们等人来此接诏。高俅马上安排人在城楼上就布置了，城楼上长长的摆上那么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摆好了香案，还有一些供果，旁边立着大旗，旗上边大书两个字天诏。这旗从后半夜就在城头上迎风招展了。 高俅告诉王焕，你该办的事儿，你马上抓紧去办。王焕就把他手下那两位神射手，一个叫钱十一，一个叫钱十二，找到了跟前，偷偷的跟他们布置任务。这钱十一跟钱十二哥两个换了一身便装，带着弓箭，悄悄的后半夜就出了城了。出城之后就来到城外，是北门外边这个空地旁边这几棵大树跟前，就学吧找自己的隐身之处。最后找到一棵最高最大的大树，枝叶茂盛。这两个小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块爬到树上去了。爬到树上边就引住了身形，他们在这上面引住身形那还得有点耐性啊，因为他不知道宋江什么时候来呀、得一直等到宋江到了他们才能开弓放箭。两个小子在这个树上边呆住了，还得想办法使自己不能困，你要是睡着了在树上再掉下来怎么办呢？所以说他俩在树上老实的呆着。高俅等人等天亮以后，文武的官员全都顺马道登上城楼，站在城楼之上夺口一礼，手打凉棚望远处观瞧，看宋江这些人来了没来。宋江这些人呢，梁山上的众位将官很多首领绝大多数都已经下了梁山了，留了少数人在那守住山寨。宋江他们下了梁山之后，先是在水泊边上停住了坐骑。军师吴用告诉宋江，您先别走，先不要急着到他那个济州城外，咱们吩咐人得先探着看一下。第一批吩咐出去的是双边将胡彦卓，胡彦卓带着50名楼兵。第二批分配出去的就是神行太保戴宗，带着黑旋风李逵、赤发鬼刘唐，这两个人是一个黑一个红。在戴宗率领下，他们是部将，也带着30-40名步军楼兵，紧接着就奔济州城外去。他们要去干什么？先查看一下宋江要跪接天照的那个地方安全不安全，这是搞保卫工作的。临走之时，军师吴用对他们再三的嘱咐，告诉他们一定要多加小心，细心查看。最后军师吴用又把拼命三郎石秀和古上走石谦这两个人找来，告诉他们两个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两个人随后也跟进来，双边将胡彦卓带着这几十名楼兵，都是马队，骑着马先来到济州的北门外。这个功夫城头上已经有官军等人在这观瞧着呢，他们开始以为是宋江到了，报禀高俅。高俅和韩存宝他们众人都出来了，手扒着垛口往前一瞧，一看不是宋江，哦，这是宋江手下一位将官胡彦卓带着几十名楼兵，骑着马先在这个场地来回兜了一圈，又往远处观看了一下，瞧瞧那现场有没有伏兵。看了一圈之后一搏坐骑走了。高俅一看这宋江是够小心的，生怕这个地方有埋伏，先来一拨人来探探路。紧跟着戴宗就来了，戴宗带着李逵和刘唐，后面还有几十名楼兵部将，走到城外，望着两旁边这个空场地的树林子里边就都走过去了，草棵子里边都扒拉到了，挨个查。查完了之后这几位没走，在这站着，其中有人往回了走，给宋江送信。戴宗跟李逵他们为什么没走啊？检查完了之后怕他们一撤回去再设了埋伏呢，他们现在是观察着，派一个楼兵往回送信了。那么石谦跟石秀现在这两人上哪去了呢？谁也不知道。这功夫 第二波的楼兵回去跟宋江禀报，第一波的胡彦卓也跟宋江禀报了，说城外边没见有什么埋伏，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这个功夫宋江说，众位弟兄，你我今日又去接受皇帝招安呐、啊！众位弟兄，一切听我的命令，绝不许轻举妄动。军师吴用说，大哥你尽管放心吧。宋江这才带领着众位弟兄骑着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奔着济州的北门外而来。当宋江往这儿一来的时候，长沙的高俅在远处手打凉棚，一看宋江来了，高挑大旗上面有一个宋字，说明宋江到了。高俅心中是暗暗欢喜，心想宋江，你尽管想得很细致，你尽管想得很周到，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那两棵树上藏着我两个人呐。哈哈，你两拨人在这搜查都没有发现。高俅瞧了瞧韩存宝，这位奉诏使者，您在城头上做好准备，你看宋江他们可来了。韩存宝在这坐着，怀中抱着诏书，就等着宋江来了宣读诏书。宋江离着这个北门外不远的时候带住了坐骑，吁，宋江把马匹带住之后，吩咐手下人跟城上搭话。这个功夫，在宋江身后的小李广神射将军花荣冲着城上就喊上了，喂，城上人听着，我们梁山上的人来了，接招在什么地方？高俅在上面命手下人跟他们喊，让他们接招得下马步行到城门前跪接诏书。这边跟那边就喊上了，说你们得下马，得步行到城门外跪接诏书。一说这句话，军师吴用在旁边说，我看我们不便下马，如果下马走过去跪接诏书，万一有埋伏，我们翻身上马来不及呀。宋江说，没什么，我们已经派了两拨人到这来探看虚实了，我想高俅他不敢违背圣意，下马就下马。宋江带头甩凳临安下了坐骑，他周围附近围着的是梁山上的几位主要将官，军师吴用也陪着他，小李广花荣跟在宋江的身后，他们下马步行来到了城门之外。到在这个地方，宋江抬头往上一瞧，这个功夫韩存宝已经站起来了，手中把诏书一拿，站在城头上往下高喊，哎，宋江听着，我是韩存宝，我回朝之后皇帝降旨让我为钦差，在此宣诏，宋江你等一律跪听。他一抱着韩存宝，这宋江一看有点放心了。宋江心想，这韩存宝被我活捉过，我在山上对他好一番招待，说明我的心意，看来他把我这个意思带回朝纲，所以皇上才第二次降旨招安。宋江一见韩存宝，他带头哭通往地下一跪，呼啦下边是跪倒了一片。韩存宝在这城头上清了清嗓子，他得使劲嚷着说，那年头又没有扩声器，没有麦克风，所以他只好嚷着说，要不然宋江听不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人之本心本无二端，国有横道，俱是以礼，作美则为良民，造恶则为逆党，朕们梁山破聚众已久，不蒙善化难负良心，今差天使半将招书，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 左犯过恶，并于赦免之外，并命首领一经谢恩，协从楼兵，不究罪恶，各返乡旅，勿为朕意，速战雨露，以救去邪归正之心，勿犯雷霆，当效革故鼎心之意，故此肇事，想一息之。他在这儿宣读这个诏书啊，底下多数这些个没文化的将领们听不太懂，但是宣读完了诏书都问这军事，还问这个圣手书生萧让，梁山上有几个文化水平高的。军事吴用一直是逐字逐句的认真听着，最后吴用就说了，弟兄们，皇帝诏书是这么说的，他让我们主要的首领都跟着进东京汴梁金殿上见皇上，而剩下的众位楼兵弟兄全都回家，都成了普通的老百姓，这就是让我们散伙呀。至于说我们弟兄到东京汴梁城中朝纲里边给什么官职，这诏书里边可没说。吴用这几句话可以说是简略的说出来了诏书的宗旨。话说完了，后边这些弟兄们可全都火了，花和尚鲁智深先站起来了，这又是什么诏书啊？这不是让我们散伙吗？我觉得这一道诏书比以前的诏书还可恶，这回让我们首领进京，让我们弟兄们都散伙，我们这些年在梁山上聚集这么多弟兄容易吗？让我们弟兄们散伙那不行。鲁智深带头这么一喊，紧跟着大家伙呼啦全站起来了，这样的诏书我们不接。宋江这功夫赶忙的也站起来了，宋江也觉得这个诏书太不可信了。所谓的不可信指什么呀？宋江心想，哦，把我的喽啰兵都给我散开，都让他们回家，我们108将进东京汴梁，倒在金殿之上，也不说我们都封什么官职，也不说对我们怎么处理，倒在那儿，这不就杀寡孙刘任凭朝廷了吗？所以宋江站起来没说话，那个意思宋江也觉得这个诏书他不能接受。这个时候在城头上的高俅可着了急了。着什么急呀？高俅瞅着那王焕，心想，你安排那个神射手呢，怎么这时候还不射呀？啊，那俩神射手啊在哪呢？还在树上呢。他在树上干嘛呢？他想射，这时候他射不了了。咱不是说了吗，这军师吴用派古上早诗谦还有拼命三郎石秀这两个人第三波来的，这两个人那都是部将中的高手，尤其是那古上早诗谦会轻身之术，高来高去。军师吴用想的细致，他告诉诗谦了，你跟拼命三郎诗秀两个人就把那现场周围所有的树你都给我查一遍，看看那树上面有人没有。古上早诗谦跟诗秀两个人到这就挨个查树，这一查正好前十二前十一这哥两个都让这二位给发现了，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发现之后啊，这石谦跟石秀两个人倒也挺绝，古上早石谦一看这树上有一个人在树卡巴上在这坐着呢，石谦呢在底下冲上边一拍手，哎哎，哥们儿在上边干嘛呢？这个前十二啊在树上正等着宋江他们来呢，这阵宋江还没到呢，前十二咱一瞧，啊，你是干什么呢？石谦这阵也换的是一身便装，带着一把短刀。石谦说，哎，你是干什么的？那说，我呀，我是打猎的，我是打猎的，我看今天这个城楼子上边怎么挑了一个大旗，还写着天诏，不知关键有什么大事啊， 所以我想在这藏身看看热闹。石谦说，是啊，嘿，我跟你说哥们儿，咱俩同行啊，我也是打猎的啊。这钱十二心想，他娘的，怎么今儿个出来这么多打猎的，这个小子是打猎的，你也打猎的，你干什么来？石谦说，你在那想看看，我也跟你咱一块儿看看吧，你一看看这上面没地方。石谦说，行，我有个树枝我就能待住。说着话他一低了腰一纵身，噌，没用爬，资格就蹦树上来了，把这钱十二吓一跳。哎呦，这钱十二心想，这小子厉害呀，啊，身手不凡呐。赶那边呢，拼命三郎石秀呢，一看那边树上也有一个人，石秀就跟那位说了，哎，伙计，下来下来下来下来，我跟你有事商量。那位呢没明白什么事儿，由打这树上下来了。下来之后，石秀就跟他说，哎，哥们儿还认识我吗？这钱十一就合计，不认识这个人呐，啊，没见过你，没见过我。我告诉你，我该你那笔钱你不要了啊。这钱十一一听，他娘的，他该我钱，他可能认错人了，谁该我钱呢？他该我钱，那个什么，你该我是那个什么钱？石秀说，过来过来过来，我今儿还钱来的，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我可哪着呢？哎哎，好好，这石秀把他领到旁边，在一个灌木丛的后头，石秀让他站那儿了。石秀说，你忘了那天我上山打柴火，石秀呢拿着一个扁担，他化妆成樵夫，还没等说出下句，把扁担一举照他那个脑袋，啪的一下子就给开了瓢了。